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中共政法委和610在迫害法轮功中的要害作用2，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2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5个故事。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这样一个故事，谁救了女儿，消失的结肠癌细胞。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为什么说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宁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9年冤狱，辽宁江淑梅又被网判5年；辽宁工程师被非法庭审，律师和家属做无罪辩护；安徽一检察院检察长刘衍涉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江淑梅女士，在中共当局对法轮功持续迫害的22年中，曾遭9年冤狱迫害。近日得知，江淑梅又被皇姑区法院枉判5年。现年65岁的江淑梅曾被当局非法劳教、判刑迫害，累计9年。2000年，江淑梅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2004年，江淑梅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在公安分局遭电棍电击、背靠等酷刑折磨，腿被打伤，无法独立行走，后被劫持到沈阳市张氏教养院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之后，又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关押迫害。江淑梅被枉判8年，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江淑梅每天被强制劳动14个小时，该监狱用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取各种迫害手段，如开水浇身体、打毒针、电击、灌辣椒水、辣椒皮塞阴道、吊靠、扒光衣服浇凉水、超强奴役等等。其迫害手段极其残忍卑劣，令人发指。至少有37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迫害致死，多名被酷刑迫害致疯致残。2021年2月26号，皇姑区公安分局新乐派出所4个警察闯到江淑梅家中，将她绑架，并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江淑梅被秘密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因当局封锁消息，江淑梅被诬告及被非法判刑情况待查。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沈阳地区就有4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1人被非法判刑，5人被非法庭审，其中包括古稀老人，4人被构陷到法院，9人被构陷到检察院，至少7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包括6位80岁以上的耄耋老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4号，辽宁省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栾长辉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现场设在葫芦岛市看守所。栾长辉为人诚实厚道，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准则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乐于助人，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领导和同事都很尊重他。在家里，栾长辉是个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受到亲友的赞誉。2021年7月20号，栾长辉正在上班时，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警察绑架。9月24号，连山区检察院人员将栾长辉起诉到连山区法院。11月24号，连山区法院对栾长辉非法庭审。开庭前，辩护律师和作为亲友辩护人的妻子刘聪一致要求法庭去除栾长辉的手铐。法官以没有钥匙为由拒绝。开庭过程中，所谓的公诉人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材料的原物，只出示了扣押清单和几张照片。家属辩护人要求对所有构陷材料当庭出示、辨认、质证，公诉人和法官含糊其辞，无言以对。就公诉人的非法指控，律师和家属辩护人当庭进行了全面有力的驳斥，一致要求法院公正执法，立即无罪释放栾长辉。整个非法庭审一小时草草走过场，主审法官声称不再开庭即可宣判。栾长辉的妻子刘聪在庭审后递交的书面辩护意见中说，如果你们执意要诬判我的当事人栾长辉，我将会用我的余生对参与此冤案的相关责任人追究到底，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纪检监察通报，2021年11月，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衍因为涉嫌违法被审查。刘衍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刘衍自2017年任田家安区检察院检察长至今，批捕起诉迫害多位法轮功学员，包括夏泽红、马海云、严新平等。2020年2月，淮南市法轮功学员夏泽红在发放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时，被蹲坑的七个国宝警察绑架。8月3号，夏泽红得知他已被起诉到田家安区检察院。之后，夏泽红被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6年。马海云女士遭淮南市国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田家安区检察院对马海云提起非法诉讼。田家安区法院在非法庭审过程中，法官不断的无理粗暴打断律师的无罪辩护，最后把律师赶出法庭，马海云本人的辩护也被打断。最后马海云被冤判5年。田家安区检察院人员极力阻止马海云上诉，并向淮南市中级法院提交了所谓的控诉书，声称判得轻了。最后，安徽淮南市中级法院未经开庭，将马海云一案维持冤判5年。善恶有报是天理，刘衍遭报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法轮功真的好，英国法轮功学员持续传播真相，民众认为这很重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份每个周六的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讲真相。许多明白了真相的民众表示，法轮功这个功法真的好，还有的人当场学练法轮功的练功动作。两位从中国大陆来的90后女留学生在了解真相后表示，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再与邪恶为伍。其中一位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当场退出了他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这位女学生还把三退证书号码拍了照，保存在手机里。来自智利的新西亚女士和丈夫生活在瑞典北部。新西亚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法轮功。她说，我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你们帮助我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明白了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摧毁人的道德良知，毁灭全人类。这一直以来是我心中困惑不解的问题，今天终于解开了这个结。新西亚还说，我明显地感觉到法轮功非常好，现在守住人的良知善良的确很重要。他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拜读《转法轮》这本书。据民慧网报道，自2021年7月以来，每个周末的下午，在英国伦敦市中心，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国城、大英博物馆外、鸽子广场以及圣马丁广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民众在了解了真相后，非常愿意接受真相传单，并签名支持反迫害。一名10岁左右的男孩由妈妈带着来到活动现场， 当男孩看到展板上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后，很吃惊。母子俩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展板，男孩签下自己的名字，母亲也签了名，并加上电子邮件信息。斯多克斯先生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表上签名后，对法轮功学员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种族灭绝罪行正在发生着，只有你们站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谢谢你们。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特意跟法轮功学员要了一份传单，又诚恳地说，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好几年了，谢谢你们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大家知道这件事，这真是太重要了，你们是好样的，谢谢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32万。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政法委和610在迫害法轮功中的要害作用二。610办公室是1999年由时任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610的成立并没有得到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秘密组织。在这22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610办公室是具体执行部门，它的权力完全超过公检法司和一般政府部门。江泽民通过610办公室不断下达各种针对法轮功的口头密令，从肉体消灭到打死算自杀，以及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等。因此610办公室在江泽民的授权下无法无天，干尽坏事，指挥操纵公安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包括骚扰、跟踪、罚款、非法抄家、绑架、关押看守所和监狱，以及各种酷刑折磨，包括活摘法轮功器官等等迫害。这些年来，610办公室已经发展成一个自上而下庞大的特权系统，是一个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组织。为了迫害法轮功的需要，610办公室可以随意调用国库资金和全国各个阶层人员。因此610系统遍及全国所有角落，一直在幕后策划和部署全国各地的抹黑法轮功的宣传，以及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非法抄家、洗脑、非法劳教与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等等罪恶行径。610办公室具体实施迫害，涵盖迫害的所有方面。明慧网有大量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报道，我们可以通过610办公室的罪恶之洗脑班来见微知著。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办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这些洗脑班实际上就是黑监狱，但是为了迷惑人，这些洗脑班对外称为法治教育学校、教育转化学校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洗脑班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能有记录的就达3600个，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四川省遂宁市在南墙镇龙平乡市北门收教所开办的洗脑班，就美其名曰崇尚科学学校，将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绑架关押于此。比如尽管金门社区的唐小明女士身为孕妇也不能幸免。610还招雇社会上的那些想不劳而获的痞子做打手帮凶，其中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匡于良女士每天被吊靠在龙平乡洗脑班的窗户上，脚尖着地达5个月之久，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05年6月，匡于良被毒药加酷刑迫害致死。 廊坊市洗脑班对外谎称廊坊市法治教育中心，它不具备任何教学设施，也没有一个教师授课，却冠以教育、感化、挽救的幌子。他打着法律的旗号，却不讲法律。他没有任何执法权，却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他不是医院，却可以给人滥施真药，或在灌食中下毒药。他可以随意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把人抓来，非法拘禁，并滥用刑罚、酷刑。据这个洗脑班内部透露，自2000年以来，被廊坊洗脑班非法拘禁过的法轮功学员有几千人。据不完全统计，被廊坊洗脑班酷刑迫害致死、致疯、致残、致病的至少有近50人。另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密令加剧迫害法轮功。为了配合中共的打压，2008年4月，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向全国各地下达了一份密文，并在密文中用其惯用的造谣手法极力诽谤和污蔑法轮功，包括无中生有的把法轮功和国际反华势力扯在一起，妄图达到其加大迫害的目的。密文要求各地将该文传到村、到社区居委会、到学校等等，企图欺骗更多的民众。同时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通过现有的一些资料，我们看到这份密文对中国大陆民众毒害非常之广。刚刚谈到的，这是中共与610罪恶之一角，更多的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披露。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来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今天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五个故事。一，阿梅找回幸福的家。二，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三，一个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心声。四，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血癌。五，法轮大法将我从濒临死亡中救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阿梅找回幸福的家》，作者雨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7日。阿梅于1997年9月得法，得法前她有严重的妇女病，加上失眠，看到床就怕，甚至不敢睡觉，怕中途断气，加上胃病，整个人瘦了10多公斤。朋友曾经跟他介绍学某某气功，但是得花上万元，他想想作罢。不久后，朋友又跟他说可以学法轮功，不需收费，于是他便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答应朋友，就这样走上修炼之路。当他问朋友如何学时，朋友的回答让他诧异，看电视学。于是他就去上了法轮大法9天学法练功班。第一次上课，看完录像回家，脑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由此，他对自己一身的病痛豁然明白。回来后，他放下求祛病健身的心，把胃药丢了，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身体精神各方面也越来越健康。很幸运的是，由于阿美身心的变化，她的先生、婆婆及一对儿女也相继得法。阿美回忆起结婚10几年来，以前从没见到婆婆有一天是快乐的，常说身体哪里哪里不舒服，更别说看到婆婆脸上的笑容了。婆婆子宫遭切除，有肠胃及胆管结石等方面的�毛病，曾经动了3次大手术，三餐饭后必定服药，还有一天看超过3个医生的记录。婆婆常常会跟女儿抱怨，哪里不好了，快死了，整日哀声怨气的，身体不好，间接也影响心理，造成疑心病很重。阿美得法前，由于婆媳两人身体都不好，又必须打点家中的琐事，因此家庭环境常常弄得很紧张。后来婆婆看到媳妇练了功后，身心提升的转变，便在阿美的建议下跟着学练。没想到学练的第一天，考验就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但是老人家克服困难，坚持下去， 上完了9天班。阿美说，结婚多年来，看到婆婆都是药不离手，从没断过，但是练了功后，如今再也没吃一颗药了，而身体却是出奇的好。阿美说，婆婆每天不用闹钟，清晨2:30就起来准备练功，练完功便听师父讲法。婆婆不认识字，婆婆常常未开始放练功音乐便听到音乐声，而不论刮风下雨，她都不间断地练功，十足的耐心与毅力，连年轻人都自叹不如。现在阿美夫妻每天出门做生意，家事都是婆婆一手包办，这是以前阿美做梦都想不到的。要知道，以前婆婆一个月至少有半个月躺在床上，上市场也有气无力的，全市场的人都知道她身子不好，因此亲朋好友一见面，就是围绕在偏方、医病等话题上。如今可不同了，喜欢上市场的婆婆让人觉得大不相同，人家一看她精神气色这般好，便询问起来。婆婆正好把法轮大法好介绍给全市场的人知道。阿美表示，练法轮功后，除了让她的生命有崭新的开始之外，还找回家庭的和谐。以前的阿美不想回家，婆媳之间相处冷淡，还会彼此猜疑。阿美的先生是长子，修炼前脾气很不好，加上经济上的负重，两人经常争吵。没想到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先生不仅脾气收敛了很多，还会体谅别人了，如今家里大大小小一片和乐，阿美体验到所谓家和万事兴的快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9月24日。我爸妈都修炼法轮功，前几年他们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劝家里的亲戚练法轮功，可亲戚们只是听听，心里知道大法好，但并没有真正来练。我二姨是山东省威海地区的一个农民，家里很穷，去年2005年春天的时候吃不下饭，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胃癌晚期，又到青岛，到省里的大医院去看，结果都是一样。医院说，你这个情况住院治疗花不少钱，最多再维持半年的寿命，不住院回家等着也就是3个月。二姨全家抱头痛哭，要钱家里也没有啊，只有回家等死了。妈妈听说后又跟她提起练法轮功的事，这回二姨答应了，到我们家住了1个多月，天天学法练功，情况一天天好转。以前吃不下饭，现在一天3顿饭，胃也不难受。以前脸色蜡黄，简直风一吹就倒，现在气色红润，还能帮家里干农活。我二姨全家都知道了大法好，两个孩子也开始了学法轮功。从去年2005年练功以后，二姨再没有去任何医院复查过。我姥姥说什么也要让她去检查，天天上门说这事儿。后来二姨父和二姨商量，要不就去查查吧，要不然家里消停不了，也让老人放心。就这样，他们去了县医院，检查的结果各项指标全部正常，有的检查结果比正常人的还好。医生说，你没病，回家去吧。二姨父把去年到各个医院检查的单子拿出来让医生看，医生惊呆了，赶紧叫院长过来看。院长看完我二姨去年和今年检查的所有单据后说，以你去年的检查结果看，你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了，你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儿，
还能和我们说话，简直就是人间奇迹。我二姨父上前说，院长啊，你不知道，我媳妇是练法轮功的，这都是法轮功的功劳啊。院长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怪不得我们那里练法轮功的那个女的那么坚持啊，被抓了好几回了，回家老公都给她跪下了，求她不要练了，可她还是坚持要练。现在我可知道了，原来这个功这么好啊，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二姨父回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全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请听一个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心声，作者锦州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3月8号。我于2003年底喜得大法，是法轮大法和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自幼体弱多病，20岁那年因腹部剧痛住进了医院，后因治疗不当落下了病根，结肠时时隐隐作痛，大便大结，疼痛带血，我四处求医也不见效。随着治疗又增加了许多疾病，肺炎，吃不顺就呕吐，肩关节疼痛，经常靠吃止痛片才能入睡，还有月经不调等毛病。2003年32岁那年，厄运又降临到我的身上，经医院确诊，我患了恶性淋巴肿瘤。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全家都笼罩在悲痛之中，父母常背着我流眼泪发呆，连六岁不懂事的儿子也像懂事了许多。我心里很痛苦，感到绝望，我接受了化疗。本来身体就很虚弱的我，一个疗程下来连拿筷子夹饺子的力气都没有了。经济本不宽裕的家庭，一次化疗就花了近万元，十天后还要做第二次，家人为保我的命只好到处凑钱。就在第二次化疗期间，我婆家的姑母为我送来了福音。姑母是法轮功学员，她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与神奇，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一口气看完了一半，当天晚上师父为我清理了内脏，在腹泻中排出了一块黑色带白膜的污块，从此以后我的胃肠畅通了，也不再呕吐或便血了，真的好神奇啊。随着我学法练功，各种疾病都不知不觉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此告别了化疗，我下决心坚定地走好大法修炼的路。修炼仅一个月，我与朋友去驴山郊游，无论是走路还是爬山，我都走在最前头，感到步履轻快，有使不完的劲儿，真是一身轻啊。同行的人都感到惊讶，回来后别人感到疲劳，而我一点都不感到累。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奇威力，使我的很多亲人都走上了修炼的路。两年来，我是在师父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下走过来的。我早就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想叫更多的人了解大法，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血癌，作者李兰平，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17日。我叫李兰平，曾经得了血癌，4年多卧床不起，成天吃药，各大医院都看过，各种偏方的药都吃过，结果都不见效，而且越吃越严重，经常上下流血，尿血不止，流得我浑身没一点劲，常年卧床不起。后来医院诊断说，没救了，好不了了，准备后事吧。我当时很绝望，心想，我刚这么大岁数就死了，两个孩子都在念书，谁管他们呀？1996年，就在我不想死，而又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二哥让我去学法轮功试试看。他对我说，我给你念书，你听不听？我当时躺在床上说不出来话，可心里想听他念，就使劲的哼哼点头，表示愿意听。他看我是想听的样子，就开始给我念书。我一边听一边想，这本书讲的这么好啊，人要都这样，就不会再有坏人了。我病好了也去练功。说来真神了，奇迹出现了。听到第三天晚上，我的肚子里感觉就像有个东西在转，转一圈后，突然咔嚓一下落下，这时感觉肚子里又像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一样，而且又有饥饿的感觉，我就哼哼出饿的声音来。我爱人听到后，就让女儿给我沏了一碗奶，我喝着奶粉，感觉又香又甜。第二天，我女儿问我吃不吃小米粥，我给你端过来。我说不用端，我能起来。家里人看着我坐起来吃饭了，又能说出话来，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真是别提多高兴了。我心里也很高兴。就这样，我开始学法练功了。渐渐的，血止住不流了，病情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看到我的好转，都认同大法，说大法真的太神奇了。
请听，法轮大法将我从濒临死亡中救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8日。我今年68岁，家住湖南省衡阳市湘江乡，是一名新入门的法轮功学员。2004年农历5月份，我因多种疾病缠身，肝硬化腹水，胃出血，食道管破裂，肾腹水等，住进市中心医院20多天，花去医疗费20000多元，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医生说无法治好我的病，要我出院，要家人给我准备好后事。5月12日，我大女儿打电话给我的一位老同事，哭诉着说，我病得无法活了。我的这位老同事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当天下午，他就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带着李老师讲法录音带和一本转法轮书来到我家。那时我基本是不省人事，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他俩就把师父讲法录音放在我的枕头边，放给我听。放了一盘录音带后，我慢慢苏醒过来，就这样连续听了几天录音，我一天比一天好转了，要吃东西了，也能下地行走了。那时因我家人还特地请了门诊医生来给我打针服药，我还以为是医生给我治好的呢，以后我就不愿听录音了。可过了几天，我的病情又恶化了，大小便都便在床上，4、5天滴水未进，全家人哭成一团，把我的后事全部都安排好了，放在我住的这间屋， 只等我咽气的那一刻了。那时我同事带了两位法轮功学员到我家，当时他们三个就在我的床边练了一个小时功，他们把五套功法练完了，奇迹就出现在我身上。当时我家里坐满了来看望我的亲朋好友，亲眼看到我从死亡状态中苏醒过来。我喊肚子饿要吃东西，一下吃了一罐半八宝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从那时起，我真心的信法轮大法，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身体一天比一天明显好转，能够自己拿转法轮阅读了。一星期后，我能单独行走了。他们就教我练功动作，学到第三天，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肮脏的黑色血水大便了二十来天，使我的身体有明显转变，能吃能走，全身浮肿全部消掉了。接下来十个月里没有吃过一粒药，我身上所有的病都不见踪影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连我十几年前左腿遭一次车祸撞断骨头，控眼里长满了肌肉，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能够正常的干农活了。我亲身体会到了李老师的伟大和慈悲，我今天要告诉所有的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希望有更多的世人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希望所有的世人都不要再受中共欺骗和蒙蔽。我再一次发自内心地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女儿突患结肠癌，手术后医生说癌细胞已扩散严重，医生也无能为力。可是一周后的癌细胞组织活体检测结果却是没有发现癌细胞，超常现象如何解释？冥冥中是谁救了女儿？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讲讲这个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四川省一位老人修炼法轮功很多年了，受益良多，特别是遇到磨难的时候，身上出现过很多奇迹，老人的儿孙们全都看在眼里。天长日久，潜移默化，他们对大法和大法修炼人升起了正念，全家沐浴在祥和气氛中。今天就听听这位老人讲的发生在他女儿和孙女身上的两件奇事。女儿四十出头，早已经成家立业，目前正是人生最好的时期。她理解支持我修炼大法，还为我们法轮功学员做的事提供方便和帮助。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底她感到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是患了结肠癌，这简直是五雷轰顶，女儿感到茫然无措，情绪别提有多低落了。2020年3月，她转院去动手术，手术的时候，
医生发现肠道里面长满了包块，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癌细胞已经发展扩散得很严重了，他们也无能为力。从检查发现问题到动手术才3个月，病情就变得这么严重，超出了医生们的预料。他们只取了1块癌细胞组织送去化验。为了解决癌细胞进一步发展造成肠道阻塞不能排便的问题，医生建议在腹部增加一个引流排泄口。女儿没有选择余地，人活着就得吃喝拉撒睡，一样都少不了，只能接受这个下下策。从此，女儿腹部挂了一个引流带，既恶心又无奈，这是她从来不曾想到的。现实直接告诉我们，女儿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知道女儿心里苦，我心里也苦，可是怎么能帮她呢？我知道只有大法师父能帮她走出绝境，就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她听师父的讲法。手术后1周，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发现癌细胞，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天大的惊喜。我悟到是师父把他的癌症去掉了，师父在管他，以前的表现全都是假象。可是医生不这么想，他们想的是，满肠子都是癌细胞肿瘤，怎么会没了呢？他们想不通，怀疑化验有误，坚持要再取活体检测，女儿没了主意。我就把再取活体化验的利害给她说了一遍。在病害严重的肠壁上再抓一块肉下来，伤口很难愈合，弄不好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更扩大化。医生的目的就是想再次证明他们的诊断是对的，而化验结果是错的。对这种超常的现象，他们是不认可的。女儿听了我的话，没有再做活体检测。回到家里，我当着全家人的面对女儿说，明明长满了包块的结肠，医生都说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化验结果怎么就相反不是癌症了呢？这本身不就是神迹吗？是大法师父给你拿掉了，化验有误也不能误差这么大，完全相反呢，这是两个极端上的误差呀，可能吗？现在的医学对超常的现象解释不了，也不相信，你信科学，科学已经给你判了死刑，你现在的情况是正在一步步走向不远的生命终点，很清楚科学救不了你，只有大法师父万能的佛法能救你。化验结果就已经证明师父已经救了你，癌症没了，师父给你拿掉了，是师父为你承受付出了。科学能做到吗？到现在你还不悟的话，你真是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啊。女儿听我说的在理，心里也踏实了。全家人也都认可我说的，都感恩师父的救度，使我女儿绝处逢生。现在女儿身上的那个引流排泄口已经去掉了，能正常排便了。对师父的救度我们无以报答，我们给师父敬香，全家人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救度。事后我嘱咐女儿要用身上展现的神迹来向世人证明大法的超常和神奇，破除中共谎言，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得到救度。女儿也说，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感恩和回报师尊的慈悲救度。再来说说我孙女。2019年年初孙女结婚，年底怀孕了。 2020年4月孕检的时候发现胎儿脑部发育不良。医生问家人是否选择终止妊娠，医生提醒当事人说，对有严重缺陷发育不良的孕婴有权选择接受或放弃的权利。孙女婿当即表态放弃，我的儿媳也同意这么做。我的心情很沉重，很矛盾，可以理解孙女婿选择放弃，可是对我来说，放弃就等同于杀生。作为修炼人，我对此有更高更深的认识，杀生是造业。我表示不同意放弃，要保留这个孩子。孙女婿不同意我的意见，说了将来可能要承担的各种不利后果，那个时候怎么办？谁承担？我说，今后万一有什么问题，由我来承担，交给我来抚养。再说，只要信师信法，慈悲地珍惜生命，不会有错。这孩子是为了和大法结缘来的，就叫他来缘吧。孙女婿听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改变了主意，并且打消了后顾之忧，不再坚持他的选择，孩子就这样保留下来了。在以后的孕检中，又发现贴耳朵、六手指、满身表皮长包块等不正常的现象，我都不为所动，把它看作是考验我们的假象，告诉孙女要坚定地相信师父，不为假象所动，诚心求师父使宝宝健康发育、平安出生。最近的一次孕检中，婴儿低着头，彩超屏幕中只看到婴儿的嘴和鼻尖，视角很小，没办法检测，用常规办法也不能改变。医生建议让宝宝的亲人和他交流，让他抬起头来。已经在千里之外打工的孙女婿接到电话，马上说，来源宝宝，我是你爸爸，我很喜欢你，妈妈和太祖母天天盼着你来到世间和我们在一起，你和我们有缘，太祖母给你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来源，我们很想看看你，在我们心中你是个漂亮可爱的宝宝，抬起头来让我们看看你好吗？来源好像真的听懂了他爸爸的话，头慢慢地抬起来，医生赶紧示意大家别出声，以免干扰，直到完全抬起，达到最佳视角状态。经监测，各脏器外观发育都正常，以前出现的所有不正确状态一扫而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完美、漂亮、可爱的宝宝。我们从心里感恩师父送给我们这么一个好宝宝。今年8月14号，孙女提前一个月产下了女儿。因为是早产，在温箱里待了几天就回家了。现在大家都说来源宝宝看上去一切正常，很可爱。再一次表达我们全家对师父的感恩，叩谢师尊。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